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辉瑞和看理想联合制作播出的播客节目《公司茶水间》，我是 Nina。 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如何主动的表达不满。曾经看过一句话啊，说人的一生要撒很多的谎，而我们说的最多的三个字就是我没事儿。但好像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真的没事儿，而是不敢主动的表达我们的不满。那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出自己不满是不是显得自己太小气或者太计较了，感觉大家都没有在意这件事情，是不是我太敏感，假装没事发生呢，其实对大家都好。但有的时候啊，夜深人静一个人的时候，又有觉得这些事情如鲠在喉，让自己睡不着觉，那内心总是有个声音告诉自己，这事儿不对，怎么就我觉得那么委屈呢？所以呢，在今天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的表达不满，就请来了两位新朋友和一位老熟人，那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主动表达不满，以及啊，在未来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学会主动的表达自己这样的情绪。那我们先请大家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吧，我们今天就从新朋友来。
大家好，我是静文，我是没理想编辑部的新媒体编辑。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张。其实也是毕业没多久，目前在一家书店做一些活动执行相关的工作。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探讨如何表达不满的这个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那个老熟人，妮娜好，静文好，小张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王芳，来自北师大心理学部。我在看理想有一档节目叫做《致独特的你》，茶水间我又来了。
欢迎静文小张，然后以及欢迎我们芳芳老师的返场。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就为什么我们不敢表达不满。不如今天我们就先从静文开始吧，先看看你刚刚加入职场之后，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去分享呢？
其实在上一家公司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令我比较深刻表达不满相关的故事。当时我是负责一个广告片的拍摄，当时那个广告片本子的编剧呢就跟我说，虽然明天拍摄，但是明天我自己有事情没办法来了。然后我问他什么事情，就是能不能调整一下时间的时候，他回复我的是纯私人行程吃饭，并且他在此之前其实有过很多次这种明明是应该他到场负责，但是他却因为私人行程而没有来的事情发生。当天的时候他又一次的这样割掉了这个工作行程，然后我就还是好声好气的跟他说，那你看能不能抽一个时间过来，因为确实需要编剧到场去监督整个拍摄。他又拒绝了我。当时我的 leader 发现了我的这个不满的情绪，然后他就过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他说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我就跟他说很不爽。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不爽去对他表达呢？他多次的这种爽约是不是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没有正式的向他表达出你的不满呢？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引导我，最后我就跟那个编剧非常正式的说，今天就是要完成这个片子，如果中间出现了任何差错你全责，因为我和我的 leader 没有时间去顾你的这份工作。他就最后还是抽了时间过来，事实证明他是可以抽出时间的。我觉得我的 leader 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鼓励我，让我正式的表达我的不满，我觉得收获还是很大的。
通过静文这个故事，我怎么感觉学到了两个方法，就是第一个，原来我们好言相劝的时候，或者我们好言相说的时候，我们通常在职场这个地方好像是得不到正反馈的，有没有感觉？这已经是我们茶水间好几个嘉宾都说了，哎，怎么当我好言好语的时候，我在职场上就永远是得不到支持和反馈的。
我会觉得他好像把我当做一个软柿子，就觉得我这样好言好语的跟他说，他就可以一直的这样推脱我，然后就会导致这个事情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其实类似的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我确实后面再次遇到类似的时候，就会想到这一次的正反馈，然后就觉得虽然我 leader 现在不在我旁边，但是我有他给我的这个底气，然后我就会比较正式的去表达我的不满。
那我们再看看小张同学。
其实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如何表达不满，更多的是想去分享一些我对于身边关系的观察，包括职场关系也好，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乃至于是亲密关系。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冲突、关系的一些破裂，其实往往是 基于一些非常日常的细微的地方，而这些不满一开始往往只是从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开始的，但它慢慢的累积到陷入一种恶性的循环之中。以我的工作举例的话，因为我工作时间还也不是特别的久，但是在这不长的时间中，其实有一档活动的执行，其实我本身已经做好了前期所有的准备工作，包括进行一些公开的售票，但是其他部门那边的并没有及时的跟我同步到一个这个活动已经被取消的信息，这就导致了一种违约的情况，就是我这边票已经卖出去了，但是活动它又取消了，我只能够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联系去促成客户那边的退票，但其实这是一个人工精力成本非常非常高的事情。我当时的不满就在，其实活动的取消在比较早的时候就已经确定下来了，但是你那边的信息就是一直没有跟我进行同步，导致了我需要耗费我更多的个人时间，更多的精力去对这个活动进行一个善后。
哎，那我好奇后来你是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只是每一个观众都去发短信确认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再跟他说如何去操作退票。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人并没有回复我的短信，所以我只能一个接着一个的去搜索他们的手机号码，去加他们的私人微信号，跟他们说这个事情怎么的来龙去脉，要后续要怎么做，真的是一个非常笨拙但是又非常无奈的方式了。在这之后呢，其实我们在内部就建立了一个沟通的仪式吧，就一个周会，每周大家会几个不同部门的人一起开个会，对一下目前活动的一些状况，譬如下礼拜的活动是继续举办呢，还是延期呢，还是取消呢，就希望通过这种更加多的沟通来防止像上一次的问题的再次的出现了。
所以小张他的方式是，他不是说对某一个人去表达不满，而是他直接去提议说我们建立一套这样的制度，然后我们可以去让这个沟通更顺畅，这个很好的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不只是说表达不满，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发现了一些教训，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常规的动作，然后去促成这种沟通，我觉得这个很棒。我好像就是脑子里没有特别具体的事儿，我好像就是会分人，可能大家会在不同的对象或者是关系里头，他那个表现是不一样的。我就比较属于这种，就比如说如果是亲人或者是爱人或者是关系很好的朋友，那我如果有不满我就会直接讲。那如果是我的学生，比如说我发现他们身上有一些问题，我也会说，但是我不会立刻马上，就是我会花点时间想一想我要怎么说，然后在什么时机说是最合适的。但是如果我碰到的是陌生人，那完了我就会很怂，我会忍下来。但是在陌生人里头又有一个是比较例外的，就是我自己回顾了一下什么东西就是例外呢，在看电影的时候或者是我看演唱会的时候，假设坐在我附近的人他们在那儿不停的聊天吵到我了，我就会非常果断的上去跟他们说麻烦你小声一点，或者请不要说话。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对象或者是不同的关系性质以及在当下的那个状态底下，其实我们好像是有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在
投票那个在电影院，因为我现在看电影院的时候有很多人在刷抖音或刷短视频，然后我就会拍拍他，我说你能把这个关了吗，因为他真的很影响你的注意力。
我说我特别怂的是什么人呢，就比如说他也是陌生人，对方在给我提供服务，外卖员、快递员、出车司机或者是食堂的大师傅，再或者是那个学校保安之类的，就好像我就会当比如说他快递送晚了，或者是说中间哪块那个服务的环节好像做得不太好，我好像就比较难去给到这种不满的表达。我自己会觉得好像那个心理活动是，哎呀，人家也有人家的难处，或许有什么是可能我不知道的苦衷，大家都挺不容易的。我会想如果我的不满可能表达出去会让对方觉得很尴尬，或者是他会蒙受一些什么经济上的损失，甚至他的工作会受影响，那我就会觉得很愧疚， 好像自己是个坏人。我就是经由这次啊，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其实我对这个事情是有点反思，就我觉得好像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
哎，但是我特别好奇，就是芳芳老师，你说对学生的那个表达不满的时候，你要认真的想一想，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知道，就是芳芳老师你还是教授嘛，你会有带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你会是在相对的职场的环境之下，然后你会要给到他们一些建议，他肯定是有做不到的地方。但是我们之前张欣老师然后跟我们陪伴了上一季，他有的时候就说，哎呀，他在说学生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感觉自己说什么，但是学生就已经两眼含泪光了，然后就是觉得哇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方方老师您又是做心理学，然后您又要辅导学生的工作，那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您的一些风格或者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自我的发现，您的辅导的风格是什么样子？
我自己会觉得为什么我在这块会相对比较谨慎，是因为这个情况它会比较特殊。因为我想我们职场的人，因为我们多数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那个不满如果你产生于一段权力不太对等的关系里，比如说上下级的关系，那你不满的那个对象他的权力地位比你高，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非常犹豫这件事情，甚至我们会害怕，就是如果我表达了不满，我可能会被穿小鞋啊，或者是我被针对了。就是你本来就已经是一个权力下位，会不会因为我表达了这个不满，然后让我处在一个更不利的位置上？所以你看，会去问这种问题的，问什么？我要怎么样才能主动、合理、优雅、得体地表达不满的？通常问这个问题的都是下级，老板很少会问这个问题。你就会想，我就只有社畜们，他们总是被要求要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最不稳定的人明明是老板。或者是说，你可以从社会学角度讲，表达不满或者是日常发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其实是一种特权。它是一种高的权力地位的体现，它可以无所顾忌的去做这件事情，它不用去考虑它的后果。所以那如果这么来讲的话，似乎我们今天最应该学习这个主题的是那些上位者们，他们更应该去明白，你的影响力大，所以你的杀伤力也大。这就是为什么我可能会，当我想说我的学生们他们身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如果带入他们的视角去想，那导师他的评价对于我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我日常就会觉得说啊，那好，我如果发现了，我又觉得我必须说，作为老师你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那反而要特别需要去思量和筹划。筹划什么呢？就包括那个 timing 啊，到底要说什么呀，然后你的那些措辞啊之类的。我就想我先预告给他，这样的话他有个心理准备，就大概知道是因为发生了什么，然后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真的碰到以后也会特别重要的就是就事论事，因为我们后面讲职场的沟通也是类似的，你发生了什么，你针对那个事情去说。你的权力地位相对高一点的话，你一定要作为一个善意的，就是帮助对方去学习和成长这样的一个视角来做这个事情，那对方一定是可以理解到的。那这样就会变成说，我们共同来探讨把这个事怎么样去处理和解决，而不是说我要来批评你，我要否定你，我来挑战你这个人的价值或者是能力，就没有这方面。
我好希望我所有未来的遇到的 leader 都是像王老师这样的
送他们来听这期茶水间
我突然想到之前我和我的导师沟通的时候，就是他会说你这个选题哪哪里不行啊，但是因为这种刚刚方老师说的权力关系，他指出来的一些错误，因为我有点害怕他，然后在我这里就会变成我这个人就是不行。然后每次回去跟室友聊天的时候，他说老师给你什么意见了，我说老师把我整个人都否了，但其实老师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出于这种权力关系自然而然的那种畏惧，我会把他自己加工成那样的一个伤害吧。但其实好像听完芳芳老师说，就是感觉老师们也有自己的苦衷，我们自己听的学生们也不用把它加工成另外一层意思。
我感觉我今天其实特别想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现在人在中层的这个例子，这个是我在职场当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一个过程。你知道职场当中有一种最烦人的人，就是我们这种人，职场中层，你知道吗？就感觉我们的存在好像就是一个转发党，你又不是那个最高的上位者，你也会有很多信息差，但一天到晚就看着你在那指手画脚，大家就更来气。 我刚刚进入中层的时候，尤其是这种新上任的小领导小中层是最讨厌的。那我当时讨厌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我感觉那个时候你自己会有很多的不安感，你就特别想说，哎，我得显示一下可以把这个团队带好，能把事情做到最好和最完美，要积极表现嘛，当标兵。在那个的时候，就是你想的所有，因为你完全没有任何的领导经验和带人经验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以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工作，但只不过是你在以个人主义者的工作和风格在带整个团队的时候，那是有极大的偏差，就是你还是想高效的解决工作当中出现的问题，快速推进项目和取得更好的成果。但其实那里面就是不只有我自己了，我还有其他的团队，但是你那个时间段你好像都看不见他们的似的，其实你眼里还是只有你和你的工作目标。我大概在那2到3年的时间，我感觉跟我在一起工作的那个时候的团队成员非常的崩溃。就最崩溃的时候，我当时那个团队不大，2年的时间走了5到6个人，有一个基本实习期就没有过走了。整个在辉瑞的时候，我们走的时候会跟员工有这个离职谈话嘛，然后所有人的离职谈话都是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跟妮娜在一起工作，跟她在一起工作的压抑感太强了。就是说我从第一个阶段就是那么，大家如果看到头脑特工队的时候，我当时就是那个焦虑，整个是在疯跑，就感觉停不下来的项目，停不下来的自己，然后又停不下来的就是在团队当中处理不好这种上下级的关系，我每天也感觉自己活得很辛苦。那到现在我可能会到了自己下一个阶段，就是说我现在会积极的去创造一个让我自己自信和安全的氛围。当然我想说这个过渡是怎么能够让我学习到的呢？其实是因为当第5个或者第6个我团队内部的成员离开的时候，然后我的老板当时就是跟我有了一次这个谈话，突然会觉得就是这次谈话简直就是重塑了我对职场的三观。他这次谈话的时候就跟我去说，他说，妮娜，其实我特别看好你的工作能力，而且呢也感谢你所有就是为辉瑞这个团队去做的这种工作的努力和成就。他说你远比我们几年前在计划招这个岗位上的人那个设计的要好得多得多，而且你做出来期望。他说呢，这些我都认可，但他说你是不是也可以思考一下，在你取得的这些成就的时候，在我们取得这样子的成绩的过程当中，就是你的花费的那个成本是什么。他说有的时候好像不是钱，不是资源，而你花费的那个成本是不是人。当你在取得自己事业成就的时候，然后项目成绩的时候，他说你好像是在靠牺牲他人职场的这种感受力的情况之下，你达到这些成功。他说可能这些小朋友对你来讲没有关系，你永远可以再招聘，对吧？你在这个公司永远成功，你能拿项目，你就可以招聘。但是他说你有没有想过，就对这些小朋友来讲，你对他们造成的那种内心的压力和伤害，他们可能会恢复很久，或者是说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代谢掉。最妙的是谈话的终点是说，他说但是我很抱歉，他说可能过去3年我只看到你对整个团队推动的这些项目然后取得成就，他说是不是我没有给你创造出来一个容错率高的安全感的环境，所以你会对自己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其实想跟你说，就是你可以犯错，我也愿意你把有一些事情做到不那么完美，尝试的去放宽一点你的那个尺度，这样子你再去感受你跟你自己团队和你团队成员的那个关系感。当时我跟他有过这么一次就是对话了之后，我觉得简直是重塑了三观，是我第一次可能在职场当中才被人真正的就是温柔以待。所以到后面我就会说，哦，我可以把自己的尺度降低，会接受这种所有工作当中出现的意外然后和失误出现的时候，我并不是说咱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就完了，而是说能不能在解决事儿的同时也可以去照顾和解决人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在职场感觉成长最大的一段经历，其实特别希望分享给大家。因为原来我感觉自己的状态也拧吧，然后自己非常的焦虑，但是到了现在之后，我会觉得就是我会犯错，这个没有问题，但我觉得我自己的内心好像更安全了，是因为我会犯错我感觉到安全，而不是说像原来是那种的我不会犯错我一定不要出错，然后每天活在恐慌和恐惧里面。
其实我 刚刚听完妮娜分享的故事，我有一个感触，就是接着芳芳老师的话，就我们不仅仅是表达不满的人对于对方有一个想象，但其实被表达不满的人也存在着一个想象，他们好像是在一个互相的想象的语境下面所进行的一场互动，会有一些不切实际或者是一些不太一样的想象，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下层的职工会觉得你只是轻轻的一些工作上的表示，但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像灭顶之灾一样的一些人格上的谴责。在这种时候可能我自己希望的是可以有更多的沟通吧，因为我觉得这种双方彼此之间的想象或许可以通过捅破那层窗户纸，捅破这种想象的隔阂，去达到一个真正的沟通。当然这个沟通的形式可能很重要，就像妮娜刚才讲的，其实她的 boss 其实是在一个比较个人的语境下去提出来沟通。我分享一个例子吧，因为我最近也有一些身边的朋友有一些积蓄已久的不满逐渐的显现出来，其实也是日常中的一些琐碎事情，但是呢在他们因为彼此的想象而不愿意表达之后，这个细小的事情就逐渐的演化成为了一些更大的矛盾，可能更多的涉及到你个人的一些本质的属性上的点了。我觉得可能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要更多的进行一些注重方式的表达不满或者这种形式，以减小双方对彼此的一个想象。
这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个，我们表达不满它其实背后是什么，它是要说话，它是要交流，它是要传递信息，它的目的不是说我现在很愤怒，我要把这个气撒出去，我要宣泄我的情绪，不是，它最终的目的依然是我们把这个事儿处理好，但是我们的人依然还可以保有我们之间的那个连接，这个是第一位的。所以我在想，这也在提醒我们，就是当我们去跟别人表达不满的时候，当然我们是要有的时候有可能是要去提醒一些对方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但是它的前提是什么？是因为我们重视他们，对他们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才会去花这个时间心力要去想我要怎么去跟你讲我的那个不满，而且我也同时会认为你也觉得我是重要的，所以你会认真的去听我的不满，并且因为我跟你表达了不满而对你有所触动甚至改变，就是我们是可以抱这样的一个预设去想这件事情，那你就会觉得说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情绪宣泄，也可能不只是说我们单方面的一个情感表露，而是说它关乎到两个人，关乎到我们之间的那个关系，都是重视的，都是想改变的。
我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我和我上一个主编 leader， 然后我们在一次会上因为一个选题吵起来，就是大家都是基于情绪的那种直接的对冲，下来之后就是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因为我觉得刚刚完全是情绪和情绪之间，我没有跟他交代清楚我所理解或者我 get 到的信息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我说我需要跟你聊一聊，他说正好我也想找你聊一聊，然后我们两个就到一个小屋里去，把刚才就抛掉那些情绪本身，去说我为什么刚才会那样说一二三。他说哦，我刚刚对你有情绪是因为我不知道你的一是这样想的，然后把后面所有的信息去对齐了，大家彼此清楚其实背后是因为一些误解或者信息差等等，然后后面我俩出来的时候就又好了，甚至感觉就是好像是从那一刻开始不再是那种冷冰冰的同事关系，好像我们人和人之间互相更加了解彼此，然后感觉也是一个很破冰的很好的机会。
我其实有一点点想补充一下，就是有些人过度的以他人为中心的时候，其实是或许有一些人是人格，有一些是文化上面的一些规训。我注意到前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嘛，就是一个从事服务业的员工因为对于顾客的服务的不满达到了极点之后，能做出了一些举动。我认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另一种被压抑的不满，那就是在当下的一些情绪劳动之中，因为有一些人的工作他的不单单只是完成那个 project， 他还包括了对于客户的一种情绪上的支持，就提供情绪价值，而这种时候可能对于一个职工来讲，他更容易重视于客户对他的评价，对他的目光，所以他也会更多的不愿意去表达自己的一个不满，从而压抑 乃至形成一些严重的后果。
就是我觉得现在不光只是就是说之前我们看到的比如说像服务行业它会积攒到这种情绪服务，就是现在职场包括普通的这种职场里面，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在给其他人提供的都是情绪服务，就是我们本身完成工作，我自己现在想它可能就只是50%、60%，剩下的那40%你其实就是在给你自己合作的过程当中的同事、你的下级或者你的上级提供这种情绪的价值。方方老师会怎么看？
当然就是只要我们的工作当中会有人出现，不管是你的服务对象还是合作伙伴，只要有人，那么情绪情感的这一部分的一定会发生。所以这个可能就不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职业，它就是你工作当中的一部分，因为你的沟通协调、你的相互的配合和支持，就只要是人的这部分就是会涉及到情绪劳动。但是这部分就是我觉得刚刚小张讲的，就是很多时候他没有被真的看到，或者是说我们没有那么的尊重他，我们其他的东西非常的可见也可以量化，然后我们也非常容易去按照一个标准去评价他，所以呢那部分是我们特别看重的，要获得必须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情绪劳动的那部分它是顺畅的，它是足够的，它的价值呢却经常在整个过程中被忽略了，因为它很模糊，它不好量化。这部分其实反而在提醒我们说，我们去讲所谓情绪价值的时候，虽然我不是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个词，但是会依然觉得它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在于说我们去意识到情绪是有价值的，它不是一个说好像我白来的，或者是说我好像就该你的，在这个整个服务行业当中似乎就是我花了钱我是消费者，那你给我提供的那个就必须按我的那个标准来，如果没有的话那我可以对你随便处置，这个本身就是对于这部分的劳动的不尊重，或者是我们对这种价值的不认可。当然小张讲这个事情又有另外一个，就是他整个那个系统本身是一个比较高压的，就是员工他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去让他的这个情绪在消耗以后，甚至是消耗殆尽以后，他有一个足够的可以让他补充的时间和机会，那这部分能不能够在他的工作的设置当中是需要去考虑的，并且一定要给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回馈的，就这部分整个系统是缺失的，所以也会导致说不管在这个整个 system 的层面，他服务的对象的层面，对这部分其实都是低估的，甚至是贬低的，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说那积攒到一定的程度，那我干脆就不要这份工了，我也要去表达，但这个表达可能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很悲壮的一个行动一样，那最终其实大家都在受伤，这个可能就会更加的复杂。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样的意识，就是你看到情绪这部分非常重要的价值在。
我其实还有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也是跟表达不满相关的，就是我在北京是租房子住，然后我隔壁的邻居是一个北京的老太太，但是她就是属于那种没有边界感的人，就她会评价我的生活，比如说我上一份工作其实是工作时间会比较长，有时候可能要到半夜10点、11点才能回家，然后那个时间其实老太太已经休息了或准备休息了，开关门她第二天就会用一种比较阴阳怪气的语气会说，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每天回家这么晚，我平时会有很多的快递一些小盒子什么堆在门口，然后如果她在白天遇到我的时候也会问我平时都买些什么呀，堆这么多快递，就那个快递其实没有妨碍他进出，但是他也会这样评价我，包括我下楼扔垃圾，因为我每周末固定大扫除，就会有一些比较多的垃圾，他碰到的时候也会点评，就是觉得他介入我生活太多，就会让我很不满啊。但是他每一次这样评价我的生活，其实我都没有表达我的不满，只是最后累积到我实在是受不了他的这么毫无边界感的行为的时候，我就跟他大吵了一架。我说，有人规定我不能扔很多垃圾吗？有人规定我回家不可以晚吗？我也想早一点下班回家，我也想不加班，但是我工作已经这么辛苦了，凭什么要被你这样评判？你能不能少管一点别人的事情？在那之后他就没有再遇到我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再说话了。通过这个我就会觉得有的时候你对不满的一次又一次忍让会纵容对方让他去更多的评价你，然后给你制造更多的不满，所以有时候及时的去表达把这个事情解决掉可能会比较舒服。
我很赞同静文的观点，其实一再的忍让也会把这个事情的矛盾激化。我之前大学的时候，隔壁宿舍也是类似的情况，其实就是两个室友之间他们的作息时间不太一致啊，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小的不满，但是他们在前期并没有去表露出来，然后一步一步的激化，直到后面出现了一些言语冲突，最终是其中一个男生把另一个男生就是反锁在阳台上面了。其实就是可能只是一些细微的事情，但是它一边的累积，一边的循环，到变成质疑你这个人、猜疑你这个人、不满，就会最终累积成一个覆水难收的情境吧。
哎，那既然说到这块的话，就想来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妙招，就是说怎么可以日常的会去学习，或者你们现在表达不满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些方式，然后我们也可以分享给听众的。
我有一个不是在职场的，然后是跟我的健身教练，就是我平时是练 CrossFit 的，然后它里边会有一些体操类的动作，就是因为我可能力气还没有那么大吧，然后一些例如引体向上之类的我做不了，但是我的教练就是一直不停地跟我重复说你做不了，就是因为你体重大，自重太大，所以做不了。但其实它有很多个原因，包括你肌肉力量是不是弱呀，你的神经募集是不是强啊，其实很多方面。但他一直强调我的体重，就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他说了两三次之后，我有一次跟他说，我就是用一种比较幽默的方式，我说我不仅体重大，我肌肉力量还小，我神经目力还差，各方面都很差，你怎么就指着我单说那一样？就是我可能是笑着这样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或者自嘲的方式去说，他可能就比较聪明的就 get 到了我不满的这个点，然后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那样说过。就我觉得可能虽然我现在还做不到非常直接的去表述我的不满，但是好像可以用一种幽默啊或者出梗的方式怎么样的去间接的表达。
但会不会在这种情况底下，有一种就是你看豆瓣有个组叫"吵架没发挥好"小组，就大家总是当时脑子里完全一片空白，一句话想不出来，然后那个回去以后文思泉涌，能想出那个非常非常妙的回应。就有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要练习，就是他可能真的还是那句话，没有人天生就会。然后我们想要非常巧妙在那个当下，把那个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给它表现出来，然后又得体又符合当下的情境，让大家都不尴尬，这件事情本来就很难很难，所以我们先不要因为说它很难很难我们就不敢做，就我们又不是那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那好，我们就允许自己可能就嘴笨一点，或者是表达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你最多多说几次嘛，然后或者是说我们预期到，比如说像静文这种，你那个教练经常见，然后他这次说完，他可能下次也还会再说，我们就之前先预期他可能会再说，那我们就提前想好我们要怎么做，然后或者做一些练习之类的事情。哎，我想 Q 一下静文，就是你上次我们在那个备采的时候，你有提到那个也是教练是吗？
哦，
就
对，
是说
是有一次，
比较冒
哦，对，
犯。
是有一次上我们团课是7点的团课，只有4、5个女生过来，然后完全没有男生过来上课。在拍完合照发到群里之后，教练就说了一嘴说，男人们都去赚钱了，然后女孩们爱美，所以来上了早课。然后我那次就是没有去表达我的不满，是因为我觉得在群里面，如果我那样直接的怼了他之后，可能其他的朋友就会觉得有点尴尬或者怎么样。但那次确实是没表达出来，以及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对，因为我会觉得这的确是又比较特殊的一类，它可能会发生在没有那么熟，也有可能是比较熟的，就是同事啊或者是关系里。但它又还蛮普遍的，就是可能是来自于对某一个特定的群体，也许是性别，也许是别的群体的一种冒犯。其实我自己也会有遇到，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人，他在一个很专业的场合，然后来夸奖你的外表，其实他在暗示可能你得到的某一些肯定啊，或者是成就，那不是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我们可能就会非常的不满。那如果你对此表达不满，可能又会被对方说成，你看你这么敏感呀，你开不起玩笑啊之类的。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以前也基本是比较忍耐的方式。 但现在还是会觉得说，可能我们要去创设一个不那么接受偏见、暴力和歧视的文化环境，至少不要让他们以发表这种言论和开这种玩笑为荣，那还得要靠已经有这种意识的人去主动的行动。质疑和反驳他们的言论可以是善意的，就是清楚的解释你这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就让他意识到他让你不舒服了，就可能是有用的。如果我们当时是有同伴在一起的话就更好，就是可以一起发声嘛。然后我也在想，就如果我们在被反击说你看你开不起玩笑，我们怎么想呢？我们就想他其实是在缓解他的尴尬，我们表达出了我们不舒服以后他其实很尴尬，然后他想缓解他的尴尬，所以他说哎，你看我就是在开玩笑，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我们就完全可以回说啊，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如果像我一般出现一些摩擦或者一些不满的情绪，我可能会选择更多去沟通，然后在沟通的方式方法上，我可能如果是关系上的沟通，我会倾向于选择一个就两个人独处的一个语境，这样就会顾及到他的面子，就不会说在一个人比较多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加的重视这件，就好像仿佛我要赢过他或者他的观点一定要胜过我这样的情境，就会把它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它并不涉及到你在公众场合上的面子。第二个方面呢，我更希望就是在职场上的话是我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我们虽然有些不满，但我们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提出一个更好的方案，然后试着去推行它，然后在逐渐的推行之中呢去做一些私人的沟通，我觉得会比仅仅只是一些想法上的碰撞来得更加有说服力一些，毕竟如果大家基于共同的目标的话是会认同于我的尝试的。
小张就是个沟通达人，感觉到了，他很冷静，很有耐心的说我要用沟通，对，这个是一定是最有效的。
我可以先分享一下，就是现在我会怎么样去表达不满嘛，然后刚才也说到就一直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现在会去对自己原来的那个方式产生一个否定。我觉得在过往的时候，我们说实话在那种畸形的环境当中，我有时候扪心自问，好像在过去那种环境里面塑造的我确确实实在否定的是别人的这个人，而并不是他的一个提案跟观点，或者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我们是不是就培养出来这样的信念，就是人要与人。我身边很多的原来比如说一些外企的人去到一些大厂之后，他们就会跟我说，他说你都想象不到，他说我在外企一辈子都不可能去爆粗口这件事情，但是在大厂以后如果不爆粗口我就活不下去，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象过人与人之间关系会是在那种原始和荒芜的状态，但是他们被迫去改变了这些行为。所以我会觉得他会有这种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然后在那里面我们就是会去贬低别人，以贬低别人已经不是就事论事了，而这样子我才能拿到那些很少的那种机会。所以我自己现在的从这个模式里面跳脱出来了，就当我在听到一些比如说看到别人工作的失误也好，或者跟我合作的一起同事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反应你肯定还是负面的情绪，你会知道这里面跟你自己的经验里面会有一些出入，然后不一致性。但是第二一个我就会说，真的大家身上就没有一点可取吗？或者是你觉得这个方案简直烂透了，但我就会想说真有那么烂吗？他难道连一点点你能看到的闪光点都没有吗？那肯定是我的问题啊。所以我会现在表达不满的时候，我就先看 OK 这个东西提案也好工作也好结束了，我从里面能够找到我认可的地方是哪一部分，然后那我在表达不满的时候肯定咱们约个时间然后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是前面的铺垫。但是真正在你说的时候，我会说我们还是要先认可，哪怕你都不认可，你总要认可人家是熬夜赶出来的方案，对吧？就是所以就先说你能够认可的那个部分是什么，接下来你可以会去说一个不要那么快给答案，而是给一些你的困惑，但这里面我好像有一些没看懂，或者是说我看完了之后没看明白的地方，你有没有在那个时间再邀请别人就是再跟你讲一讲，看看是不是你自己的那个信息差或者没有足够的背景信息，所以你对他有误解。最后你听完了之后你再会说，那基于这个我有一些想法，你分享的就是你可以基于这块是怎么样，你不要给那种给人添堵但是你又不给人解决办法的事情说了一大堆。就是有的时候你在觉得这样子更好的时候，你不如更慷慨一点，就是你既然看到了问题，那你 有没有一些附带的解决方法你可以提供给别人，给一些路径。那我会觉得那这样子的话表达不满他可能会说我不是为了贬低别人或者是说要打击别人为目的然后我去释放我的不满，而是真正以一个我们怎么样就是创造一些好的一个环境，然后真正的能把一些东西去沟通下去，最后环境也好，事情还能做得好。所以这个可能是我现在学习到的地方啊。
嗯，我想补一句，就是妮娜刚刚说的让我想到了一个喜剧的创作技巧，就是 yes and， 就是对方在提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不要直接 no but 别人，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先肯定他的做得好的地方，然后你有另外的疑义的话可以在 and 那边说，而不是直接 no but 别人。
特别好。我就总结一下，可能是比较泛泛的，比较适合长期关系。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当一个事情发生了，我们产生了不满情绪，可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去体察你的这个情绪以及它背后在说什么。换言之，它背后一定在表达一个你自己的心理需要，这个需要到底是什么。就是不满只是一个情绪，那你在把它表达之前，我们先要搞清楚它到底是在，如果他想 say something 的话，那到底他在说什么。他一定触动了你某一个心理需要的机关，比如说你是希望对方尊重你还是关心你，还是你觉得你某方面的能力价值他被否定了，亦或你想捍卫的某一个价值观他被无视了或还是说被侮辱了。一方面是你要了解你自己在重视什么，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在后续要表达不满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陈述自己的感受和诉求，不然你的表达会特别的模糊。比如说我们就可能只会说我不高兴，我生气了，你是个坏人，这些是完全起不到传递信息和沟通的作用。就我们自己先要对这个情绪有一种感受和内省，当这点搞清楚了以后，接着就是我们决定我们要表达，那好，你要找到合适的时机和方法。这大家都有讲到，我们一般是会建议说及时的反馈和及时的表达，然后我刚刚也有提到我们通常就会觉得其实挺难的，可能一方面是你在气头上你还没有理清楚很多东西，马上表达你可能会被那个情绪控制，最后就变成了吵架。另一个就是在激动的时候我们的确脑子会一团浆，你会发现你的临场发挥它就是发挥不出来。这个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缓一缓，但是你可以先告诉对方，就是我当下的感受不舒服，但我怕我现在这么说可能对大家都不好，那等我想清楚了以后我再跟你沟通。那后续你冷静下来了，你的那个情绪可能也比较和缓了以后，我们可能就再心平气和的去跟对方聊。所以这个时机可能我们基于我们对于这个关系和对方的了解，我们可以自己来把握。方式可以面对面，这个是最好的，因为面对面可以把很多东西都讲得很明确。那另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写邮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文字其实会让心理距离稍微拉远一点，就不管是写的人还是看的人，压力其实都是会减轻，而且因为你写嘛，你可以斟字酌句让你的表达更精准。就是我不是针对你这个人，我只是针对你在那个特定的情况底下做那个特定的行动，我有这样的感受，而且我没有在指责你。说清楚了发生了什么以后，我们要说的是第一人称表达我的感受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就是对事不对人，这是个基本原则。就是我们的那个不满是冲着那个有限定的具体的事儿和行为去的，而不是要变成对于你整个人的一个评价和否定。我觉得有时候在那种亲人之间也会发生这种，尤其可能亲人因为那个关系更安全，反而我们更会没有什么顾忌，但其实就会导致一个很伤人的那个状况发生。比如说是我朋友的例子啊，就是他每次回家跟他父母分享他工作和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很好的事情，他的父母的反应就会很扫兴，就是我们这样讲东亚的扫兴父母，他就会特别多的去讲说，会担忧那个中间那些很细碎但是很悲观的点。比如说他说他出去旅行很开心，他的妈妈就会说，哎呀你出门要小心啊，那个飞机会不会掉下来之类的，就是会往那个很扫兴的方向走。那如果我们的表述就是针对人的，我们就可能会说，哎，你怎么这么扫兴，谁会愿意回家啊，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针对人的一个评价或者反应。
我还有跟家人表达不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我觉得是需要在我的人生画上一个五星的一个经历。其实我的家庭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东亚式小孩家庭，然后我的爸妈就是那种经常扫兴啊，然后评价我的生活，要求我做第一名啊，这样子。我小时候都是这样非常典型的家庭教育模式。我长大后会试图通过心理咨询这种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解决是带双引号的，就是我只是和第三方沟通了这个事情，但是从来没有对我的父母真正表达过我的委屈、我的诉求、我的不满。去年的时候我妈妈来北京看病，住在我家，这样就会导致了一个我跟她直面沟通的一个局面。然后她刚来到我家的时候，进门之后她就开始着手收拾我的房间，因为我本身也是一个喜欢收拾房间的人，所以在他来之前其实我已经收拾过一次了，但是在他眼中我的房间非常的杂乱，所以他就要自己收拾。晚上的时候我给他倒了一盆洗脚水，然后让他洗脚，他泡脚的时候看着我突然跟我说，你最近是不是胖了，你眼睛都变小了。这些对我直接的这种攻击我当时也一直忍了下来，我觉得他来看病嘛，然后也很不容易来北京一趟，我就沉默比较好吧。爆发的点其实是我第二天上班回来之后，我发现我的衣柜被动了。他的理由是我想帮你收拾一下而已，但是这个就直接导致了我的爆发，因为我觉得衣柜是我非常私密的一个物件，任何人都不能碰，然后他还是以为我好的理由去碰了我的衣柜，然后这个就直接导致了我不满的爆发。然后我就开始崩溃大喊，把过去20几年对他的不满、对家庭教育的不满全部都冲他说了出来。说完之后还是有一点后悔的，因为一是这本身也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错，就不是我整个家庭教育模式的问题，不应该由他一个人来承担。但是在那之后我发现从那一次开始，我的所谓心理问题好像突然之间就变好了。在我这边看来，我会觉得他是我的一个了结的部分，我终于把这么多年我对于家庭的不满表达了出来，然后从此之后我感觉我就自由了。
哎，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就是你当时在说这些的时候，你妈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我当时跟我妈妈表达我的这些年的不满的时候，她会很委屈的哭，然后她也会说一些我当时那样做，我当时批评你、教育你并不是为了伤害你，而是为你好这种。但是那些话在我看来也还算是借口吧，但我觉得他给我什么回应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自己表达出了我的不满。在我那次释放之后，我们之间确实变了很多，比如说那天我大吼着跟他说，我真的不喜欢你们叫我儿子，我是个女孩。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叫过我儿子。你会发现他们在聊天中非常刻意的加了一个闺女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前缀。包括前两天我跟他们打电话的时候，我说我上个月瘦了10斤，最近在减肥。其实我在说完那句话之后开启了一个防御的模式，我准备开始回击了，但是我爸爸会说瘦那么多会不会对身体不太好啊。其实也就是咱们这种审美觉得女孩瘦好看，人家欧美国家都觉得健康才是、强壮才是最好的。我那一刻的时候非常诧异，我说哎，怎么突然间就变好了。我不知道和那一次的发现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觉得是有用的。虽然有的时候还会愧疚，就是我当时怎么能对妈妈那么发脾气，但是我觉得这种愧疚我可以日后的再去跟他沟通或者是补偿他，但是那一次的发泄现在复盘下来还是觉得很有必要。
其实表达这种不满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当然因为我们如果是家庭亲子关系的话，可能这种不满是从小累积而来的，而在小时候我们并没有这种机会或者这种反思的能力去跟父母去谈论这个事情。跟静文不同的是，我小时候可能家里会比较容忍我去表达一些我对他们的意见，但是在我这样的家庭里，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不敢把我的不满分享给他们。我不是对他们不满，而是对其他的事不满，但我却不敢把这种事情分享给他们，就好像是一种报喜不报忧的状态，就感觉说如果我去跟他们表达我自己一些不满的情绪，会让他们非常的担心我，非常的为我感到不安， 会有一些压力，就陷入了另一种表达不满上的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我不太跟父母表达我在其他地方收到的不满，是因为我之前试过，然后他们会站在伤害我的那一边，然后我就觉得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不向着我。比方说，我跟我一个表哥，他也在北京，然后他跟我沟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伤人的话，虽然也不是出自坏的意愿，但就是说出来很伤人。我跟我爸复述的时候，他就会说，他也只是为你好啊，这样子。这种反馈多了之后，我就不会再说了。我可能会选择跟朋友或者是向着我的人去诉说一下我的不满，但不会再跟家长说了。可能家长不适合。这样的沟通，就是他们没法承接我们的这种表达愤怒的需求，所以我们可以换一个人表达这样子。
其实我还有个观点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表达不满这个事情也是在代表着你对对方的一种在意吧，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因为我上一段的关系中就有一次。对方可能估了我的约会时间，但是我并没有表现出生气，其实我真的并没有什么不满了。事后他会跟我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表现出不满？你是不在意我吗？" 表达不满不单单只是有一些不适的情绪需要表达，其实它也是一种互动，跟对方的一种你来我往的情绪上的沟通吧。还想要对这份关系有一个更好的期待，需要有一些建设性的沟通的一个标志。
我觉得亲密关系里的这种表达不满也是个很常见的一个议题，就是我的 MBTI 是 INFJ，然后我们这种人格就是会有一个行为叫做关门，解释下来就是我们可能对一个人的不满或者是愤怒，他不会立刻表现出来，我们会包容忍让，然后一次又一次的叠加，都是这种沉默式的回应，然后最后叠加到一次，我们会突然对这个人关门，就把这个人驱逐出我的世界。我之前也有在亲密关系中做过这样的行为，因为他这一次迟到，或者这一次没做好，或者我们之间有冲突了，我都是沉默。到最后一天，我突然跟他说"我们还是分开吧"时候，他就会很诧异，就是中间是为什么我一下子把他推到了一个极端，就是离开我的世界，然后中间其实我们是缺少了很多的沟通的。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是在忍让包容，在他那边其实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之间没有对于这种不满争吵的沟通，导致双方都处在一个很难过的
对，而
状
且我觉得这种时候，这种沟通越早，可能会更加的有效。可能一开始只是，比如说你迟到了，你有一些原因，这只是一个事情。但是当这些不满逐渐累积之后，它可能就逐渐的成为一种情绪，逐渐成为对于你对方这个人的一个不满的评价，最终的把这段关系给扼杀了。就像刚才静文说的，有些时候你不提，对方真的不会意识到。他做的这个是有问题的，你可能一提，他就会去做一些改变、一些修正、一些两个人之间的磨合。
可能我不说的时候，我也就是像刚才说的，再去想象对方会是理解我的状态，然后但是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想象，还是需要那种及时的沟通去拉起对齐。
最后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从 HR 的角度，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不用看，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听到很多小朋友说，哎，我怎么觉得这个就是上位者或者这个中层他就是不行，大老板们都是傻子吗？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去揣测，因为这些东西是你不可控的，你的组织里面永远有 KPI 有绩效，然后有每一个人不同层级的指标和评价的一个标准，这个它不是落空的，终于有一天如果他在他的层级上不能够完成他应该交付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受到他相应的一些这种处理的方式和对待的方式。然而就像方方老师说的，我觉得在职场上我们每个人首先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做好，然后把自己小环境做好，就是远离那些太大的东西和我们无力感的那些东西，我们还是让自己在职场当中充满戾气。那我们本期节目感觉就聊到这里差不多了，然后如果每位嘉宾再送给我们听到这一期就是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什么想留给大家的一句话呢？从小张先开始吧。
如果我能留的话，那我可能是 请不要处在想象中的关系里去压迫自己。
我想对自己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尊重你自己的感受，你能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感受到了，虽然听起来是个废话，但是把自己放在第一位，然后尊重自己的基础上去和别人友好的沟通，然后确保信息量都对齐，就可能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
我想说的是，我们心理学上常说一句话叫做谁痛苦谁改变，谁改变谁受益。就不满作为一种情绪，它会让我们不舒服，但同时它可能也在给我们力量去看到可能由来已久的问题，进而去触动它改变的契机。而且我们可以表达好，同时也可以表达坏，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就祝大家都能拥有完整的自己和真实的关系。
好的，那就谢谢三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茶水间，然后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那我们相信啊，大家应该在自己的职场当中，然后也有平时遇到那种很难表达自己情绪的那些瞬间和时刻，那大家也有更多的一些方式方法，请在评论区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本期的茶水间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各位来茶水间玩，欢迎大家以后常来。那本期节目的最后呢，还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告个假，公司茶水间的第三季其实目前还剩下两期就完结了，但是呢，我们打算给自己放个暑假，好好休息一阵子，也给自己充充电。哎，说到这里的时候，其实真的不是休息，而是大家都知道，我现在在八月的最后一个月要写论文了。那么呢，我会觉得人生的时候手里面有很多的球，但在这个阶段，作为主播，我自己知道，我生命当中可能最重要的那个球，就是完成我八月底之前要交的这一篇硕士的论文。所以呢，也请听众跟我一起，我们可以在这个暑假里面呢，做一些对我们自己重要的事情，哪怕是休息一下呢。那在没有茶水间更新的日子里，大家呢也可以回来听听之前的节目。工作呢要是太累，事情太多，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学会给自己放个假，然后让自己真正的关注那些对自己重要的一个事情。那祝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开心惬意的夏天，咱们九月再见啦，拜拜喽。